弟兄姊妹平安。11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每年11月份我们都是要讲许多和宣教有关的信息。那今天呢，我们是要来宣讲复活的主，主题就是复活，活活显现的主。这个是主耶稣的复活，对，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很重要。就如同刚刚林牧师带我们大家的所读的这个经句一样的，因为假如说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可见主耶稣的复活这个对每一个信徒都很重要，因为我们主耶稣是我们所信靠的对象，那他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所信靠的对象可能就和其他的一个宗教主一样，死了埋葬了，他的那个骨头还埋在坟墓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不一样，他从死里复活了。另外呢，也和我们所传的福音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所传的就是一个复活的主，他满有这个复活的大能，他要引领我们能够来传扬他，不断的来传扬他的福音，也能够见证复活的主。那这是我们今天呢要思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关于圣经当中呢提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圣经上呢一共有差不多有超过10次之多所以圣经上你看那个不管是福音书还有那个其他的福音书书卷里面呢，都或多或少提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如何和门徒和其他的有一些软弱的那些门徒来往来建立他们那其中呢，其实在保罗所写的哥林多这个前书书信当中呢就记载得很清楚所以主耶稣从死里第三天复活以后呢，先给好多人看又先给这个彼得看，也先给那个12使徒看这个也先给这个雅各看，当然这个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的，最后就先给这个保罗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向门徒显现所以有很多次的向门徒显现，所以最多的一次有多少人差不多有这500，很多了可以比我们现在再多好几倍这个，所以可见主耶稣的复活这是真的不是一个虚假的一个感觉这是真实的，所以这个上面写的就是说圣经所写成的时候还有好多见证主耶稣复活的人还活着当然也有部分睡着的那今天呢，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也不可能说把每一个主耶稣复活的像这些显现的每个人我们全部都来讲一遍，但我们就把其中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呢我们就会来一起来看一遍那我们刚刚都知道林牧师帮我们读《使徒行传》1章1到5节的时候看到主耶稣不仅仅活活的向他们显现，同时主耶稣还在地上待了多久有40天之久那我们有时候会想主耶稣好不容易从死里复活了，把这个天父上帝交给的预备的这个救恩都预备好了，他应该就回去好好的和天父上帝在一起好了，他为什么还要在地上专门的要停留40天呢？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要来好好的想想的，因为其实我们假如有机会对圣经有一个全部的看一下了解一下呢，其实主耶稣复活以后专门又在地上停留40天很重要，那不仅仅对当时那些直接跟随耶稣的门徒有需要，其实对起初教会的发展，甚至对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说没有主耶稣40天复活以后在地上的显现，可能就没有现今的教会这么样的一个快速的发展这是我们待会一起来看看的，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他要做建立，要做恢复，要做接纳，要做复兴的工作这是他在复活以后呢他所做的好多的事情那我们正式开始以前的话，我们也能够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思想你，因为你是向我们活活显现的主，你要来恢复我们，要来安慰我们，也要来激励我们，也要来医治我们有伤心软弱的，也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现今弟兄姊妹的心，好叫我们在现今的时代能够一同被激励，我们也能够尽心竭力的来传扬主耶稣你那宝贵的救恩。 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看一看主耶稣他活活的向门徒显现，他在地上有40天之久，我们看一看他最主要的一些目的和哪些重要的一些要点。那我们首先就看使徒行传第一章1-5节，那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复活在地上有40天之久啊，他有时刻意的要来栽培，要来预备当时的门徒啊。我们就看到说他3节，他受害之后就用许多的这个一些凭据证据哈，就是将自己活活的显给当时的一个使徒看啊。所以主耶稣复活是真的啊，不像我们人可能说有的人生病好了还要恢复要好久，就是好了还要什么，可能病危危的哈，也有气无力的哈。但是我们主耶稣复活以后怎么样，他蛮有这个生命的，是活活的向这些门徒显现哈，这是真实的，这是蛮有能力的这个复活的主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当主耶稣被抓被捕钉十字架，那所以跟随他的门徒都怎么样啊，这个吓得四散都逃跑了哈，所以那些门徒都吓坏了。那也有个别的胆子大的跟随主耶稣，那后来他怎么样，比如说彼得是吧，更胆子比较大，跟随着一直到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哈。但是他面对周围人的这个询问的时候，他却否定主，他说我不认识他，是不是哈？那就很明显，这个主耶稣活活的向他们显现，能够把那些吓得四散逃跑的门徒怎么样，能够来再一次来坚固他们，使他们能够再去能够来回来哈。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活活的向那些当时的门徒的显现啊，可以对那些门徒有产生很大的一个激励，一个鼓舞哈，可以使他们不再那么的灰心和失望啊。这是我们看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如何来栽培预备门徒呢，在圣经上3节就讲说，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干什么，他说述说神国的事哈。那其实我们就想想，有人都说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对这些门徒什么说，连续开了40天的这个门徒这个培训大会啊。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的门徒是不是很得这个造就 和帮助啊，是不是连续40天，因为那些门徒啊心里呢他有一大堆这个疑问啊，这个对主耶稣的这个身份他的能力他等等各个方面的话，那些门徒我相信在这个40天当中，除了主耶稣不断的教导天国的道理，他们也有机会能够不断的询问，把他们心里的疑惑疑问全部给问出来哈，就是我们就是说打破砂锅问到底哈，不管是天上地上的他们一定都会全部问了，因为整整40天之久啊。所以可见我们说当时主耶稣他这个活活的向他们显现是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能够一方面兼顾那些软弱的四散逃跑的门徒，同时呢也借助这个40天和他们门徒在一起的时间呢，能够来造就他们，来帮助他们，把他们心里所有的关于信仰的疑惑的问题啊都能够来解决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给门徒开了40天的一个培灵大会哈。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一般的培灵大会一般有几天，可能也就是2天、3天或者4天哈，然后我们就受不了就坐不住了哈，就是赶快要走啊或者怎么样哈。可是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些门徒跟随主耶稣哈，他们可以说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你说我们要哪里去蒙羞啊，这个有培训会，首先住的要考虑要住的比较舒服一点是吧，然后吃的怎么样，吃的也要吃的要买合胃口一点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的培训搞一次培训其实不容易的啊，组织的这个同工弟兄姊妹要考虑不能太远的，怕弟兄姊妹开车太远疲劳和安全问题啊，然后呢住也住得好，吃也吃得好啊。那其实呢我就想想主耶稣和带领门徒40天之久的时候呢，肯定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条件好哈。圣经上曾经记载主耶稣曾经用7个饼几条鱼能够喂饱当时有4000个跟随他的人哈。当时的圣经上记载说那些人跟随耶稣有3天之久，可是他们怎么样却没有好好的吃的东西哈。后来好不容易翻出来就翻出来说7个饼几条鱼，3天在一起，那假如说我们一般弟兄姊妹说我们搞一个3天的培灵会都没有什么吃的，我相信弟兄姊妹肯定都走了差不多了哈。但是那些门徒还能够一直跟随主耶稣，他们很渴慕的 很渴慕主耶稣的教导哈，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些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他们还能够40天的能够在和主耶稣在一起啊，一定是心灵得到极大的满足和喂养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要好好的要来栽培，要来预备这些门徒。当然预备这些门徒，他们主耶稣对门徒也有要求，他要叫他们什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要等候神，要天父所要预备给他们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点啊，要主耶稣复活以后呢，要来栽培，来预备当时那些跟随他的门徒。那第二点呢，主耶稣他活活的向这些门徒显现，他还要召聚那些失望那些灰心的门徒。那其中呢有一个比较清楚记载的，就是路加福音24章，就是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的两个门徒。那我帮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24章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里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也不是太远。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这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啊。这一段经文呢就记载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呢，其中呢就有两个门徒哈。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圣经上记载有一个门徒叫哥留巴啊，另外一个我们暂时不知道，那没有关系。那就 至少记载了这两个门徒，他们看到他们所信靠的主耶稣竟然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哈，所以他们呢就灰心很失望哈，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了。他们往哪里去？往以马忤斯哈。我们看那个地图可以看到哈，以马忤斯呢其实离耶路撒冷不远，25里路，那也就是十几公里了，12公里、13公里左右哈。所以走走路的话，可能也就是1个小时或2个小时哈。那并且呢，我们也知道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是不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建在高山上的哈，以马忤斯在哪里？在这个明显是这个山下哈。所以他的这门徒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是走的这个下坡路哈，这个是下坡之路哈，这个哈，所以不是上坡路哈。那其实呢，也反映出当时这两个门徒的信心哈。所以他们这两个门徒此时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的对主的信心也是怎么样？也是正在也在走下坡哈，因为他们本来以为他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哈，这个跟随他们的父子是他们将来要拯救他们以色列人的啊，可是现在却发现他们所信靠的这个主竟然被人害死了，钉死在十字架上哈，所以这时候呢，对他们的信心呢是一个正在很大的打击哈，可以对他们的信仰来说也是一个正在走下坡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当时的在去往以马忤斯的两个信徒的他们一个在信仰上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光景哈，所以他们正在走下坡路。那其实呢，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要笑话哦，这两个以马忤斯的路上哈，门徒他们看到主耶稣和他们走近了复活了，他们竟然还认不出主耶稣哈。那可是那时候这两个门徒心里很难过，很灰心，很失望哈。那其实不仅仅这两个门徒，其实我就相信我们现今的每一个门徒，包括我们教会的好多的同工啊、领袖啊，甚至我们的牧者同工哈，我们都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灵命低落或者是信心软弱的时候哈。比如说可能我们身体上有疾病，是我无力，甚至无力站起来来参加崇拜，甚至也没有能力来读经祷告啊。当然也有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是什么，我们迫切的向神祷告了，可是等了1个月、半年、1年，神还没有回应哈，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信心软弱。这两个去往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心里的灰心失望是什么原因？他们所信靠的主竟然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对人的打击大不大？那很大哈，这个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两个信徒哈，所以我们说这个主耶稣和他们在一起哈，和他们同行，竟然不认识主耶稣，这个真的这个不应该了哈。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个想一下哈，主耶稣复活以后呢，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好像头上戴着光环哈，好像闪闪发光的哈，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子的一个形象。所以这时候这两个去往以马忤斯的门徒呢认不出他哈，所以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门徒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光景。 那其实呢，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在教会的一些牧者同工身上呢，我们都会有软弱哈。那其中呢，就有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他也碰到他人生的一个低谷，为什么呢？因为他家里有一个十多岁的一个处于 teenage 的一个女儿哈，他呢谈了个男朋友，然后就怎么样？啊，这个就离家出走了，也不和父母讲哈，也不告诉他去哪里哈。那这两个这个传道的夫妇就心里很难过啊，可能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座的父母有家里有孩子或者有 teenage 的，你就能很能理解哈。这个父母很焦急啊，他不知道跟了谁，也不知道他谈的男朋友对象是什么哈，所以他就很难过。那怎么办呢？就赶快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请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为他祷告哈。可是祷告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还没有女儿的这个消息哈。所以这个传道人有时候开车去教会的时候，心里就真的很灰心、失望，甚至是流泪啊，来到教会啊。那有一次呢，他们也不灰心，也是一直在教会里祷告哈。直到差不多过了两年啊，有一次他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呢，就有人说：“哎，你的女儿已经回来了。”哇，这个他们就心里很这个欣喜若狂哈。在他们真的心情很软弱、没有盼望的时候呢，神保守啊，他的女儿又平安的能够回来了哈。所以这个传道呢，就心里也能够被再一次被坚固哈，因为神看过他的女儿平平安安的回来哈。所以有时候不仅我们的信徒啊，我们所有说神的儿女的同工，我们在困难的时候都需要主的来激励、来帮助、来安慰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主耶稣是如何来帮助这两个灰心失望的去往以马忤斯的这个门徒哈，他们正在走人生信仰的这个下坡路，主耶稣是如何来坚固他们的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下面的有几节经文哈，24章25节，那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啊，这个耶稣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啊，于是主耶稣就把从摩西一直到先知讲起，全部圣经上指着他耶稣自己的话呢，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哈。然后主耶稣就和他们一边讲，那后来呢，就来到一个地方坐下来吃坐席吃饭。主耶稣呢，又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那些门徒看到这个很熟悉的以前主耶稣和他们在一起所做的这个事情呢，他们眼睛就突然明亮了，哦，就认错主耶稣了哈。所以他们就回忆说啊，当他们在路上和主耶稣和他讲话的时候，这两个门徒的心里的感受怎么样？他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是不是？原来这两个门徒心里是什么？灰心失望到底了哈，不在耶路撒冷了，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当时的教会的福音的这个中心嘛，起头嘛哈。所以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了，这个不在这个离开了哈，去到以马忤斯去了哈。但是呢，他们经过主耶稣和他们显现以后给他的一些讲解以后呢，我这两个门徒心里又重新火了起来哈。然后我们看一下，他们心里重新火了以后，他们做什么？33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哪里去？回耶路撒冷去了哈。所以呢，他们以前呢离开耶路撒冷是这个走这个下坡哈，现在从以马忤斯到往耶路撒冷是什么？就是上行之路哈。所以他们在主耶稣的安慰教导带领之下，他们的信心又再一次被坚固哈。所以他们的信仰之路又可以来向上爬，走这个上行之路了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如何来坚固当时很灰心失望透顶的这两个门徒哈。他们靠着主的安慰和教导，再一次哈能够被建立起来，能够继续的来到耶路撒冷，能够和当时的11个门徒能够继续的来等候神的对他们的要求和呼召哈。好，这是我们看到复活的主耶稣除了要来装备，要来预备当时的门徒，同时主耶稣要来把召聚那些灰心那些离开耶路撒冷的门徒，要他们再召聚起来，再一次来到耶路撒冷，可以来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神的施工。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那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也刻意的来兼顾一些有软弱的门徒。那我们圣经上我们都熟悉比较了解的，那其中有一个多疑的多马，是不是？主耶稣一开始复活的时候呢，那个多马不在身边哈，他就说：“哎，我一定要亲自来摸这个耶稣的肋旁哈，手上的这个枪痕啊，这个要亲自要摸过以后呢，才能相信这个主耶稣复活了哈。”后来主耶稣真的复活，多马也在， 他有没有感冒啊？有没有感冒？没有啊。然后呢，他就这个俯伏跪在耶稣的面，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复活呢，对多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眷顾哈。其实圣经里面更好的一个最大的眷顾，就是对使徒彼得的一个眷顾哈。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们提到，当主耶稣被捕的、跟随主耶稣的来到大祭司院子里的是吧？有彼得是不是哈？那彼得一开始呢，没有主耶稣没抓以前呢，他很信心很大，他说：“就是众人都这个否认你，我却一定不否认你，就是哪怕我死哈，也不会否认你哈。”可是想不到，这个主耶稣真的被抓了，面对一些周围的人的这个大祭司仆人啊、使女问他，他竟然三次说：“哎呦，我不认识这个你们说的这个主耶稣，我不是他的门徒啊，我从来不认识他哈。”坚定的否定了三次哈。所以这是一个主耶稣要复活以后要怎么样？他要来兼顾这个彼得哈。好，在约翰福音当中呢，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就知道哈。21:15，这是个主耶稣复活以后呢，在海边上哈，就和这些门徒彼得也在场，这吃完了早饭哈，然后耶稣呢就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啊，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呢，主耶稣又第二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不仅两次，还有第三次，耶稣第三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爱我吗？”啊，主耶稣一连三次问他，为什么要一连三次问他？因为彼得也曾经三次否认主耶稣哈，所以主耶稣也同样的要回敬你来三次哈，哎，你爱我吗？是不是哈？那这个彼得呢，他就是说：“主啊，你知道的，我爱你哈。”但是主耶稣说：“你要这个喂养我的这个小羊哈。”所以主耶稣呢，他知不知道彼得的会不会软弱？他都知道，他说祭交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哈，所以主耶稣呢很清楚彼得他会要软弱，会跌倒哈。但是呢，主耶稣没有就说：“哦，你彼得这样竟然当着众人面否认我哈，那我就不管你了哈。”但是主耶稣呢，他现在却来三次来兼顾彼得的心哈。所以这是神啊，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复活以后呢，对彼得呢所做的哈，并且呢，他兼顾彼得要干什么？要彼得他得坚固以后，也要出来坚固其他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还要喂养他的小羊。因为彼得软弱，其他的门徒会不会软弱？也一样会软弱的哈。所以主耶稣就要这些这个曾经跌倒三次否认他的这个彼得得坚固以后，也能够帮助有其他的需要的弟兄姊妹哈。我们看到主耶稣坚固门徒呢，他是很有耐心的啊，他并不会因为彼得你这样软弱哈，能够否定我哈，那么我就把彼得就放弃了哈。那可见主耶稣在心里接纳彼得，是按照彼得的本相，就按照他固有的软弱来接纳彼得的，是不是？他不是说按照彼得信心最大的时候哈来接纳彼得，他说我要在风浪上行走哈，不是的。主耶稣接纳一个人是按照他的本相，按照他可能有的软弱来接纳他的哈。所以我们就想哈，假如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假如碰到有人偶尔跌倒，他一时软弱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也要有给他机会，也要把他挽回过来，不要一下子马上就把他定死罪啊，这个人死定了，没救了哈。连主耶稣哈都能够这样宽容的来接纳啊，那我们一样的，我们也要谢谢主耶稣有这样一个宽容的心，能够接纳那些有软弱有需要的哈。那我就问问我们弟兄姊妹哈，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信徒，他信主受洗以后，但是面临着挑战迫害的时候，他面对众人也三次否定主耶稣，我不承认是主的门徒，我也不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通常我们认为这个人还有没有救了？我们会怀疑说他信主受洗是假受洗的话，是假信的话，这个人一定没治了，就我们可能就把他放下来了，是不是？很有可能的，他当着众人的面都把主耶稣否定了，我们一定信的话，这个人算了，没救了，我们就算了哈。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面对三次否定他的这个彼得，他却没有放弃彼得，仍然能够接纳他。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主耶稣对于彼得的软弱他早就很清楚，并且最后呢还要给他任务，他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好，这是看到我们主耶稣来兼顾软弱的门徒。好，接下来我们也看看 当时主耶稣呢还要来教导那些跟随他的门徒，要有一颗正确的，要有一颗广阔的一个这个神国度的一个观念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八节，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哈，但你们要做要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当门徒们遇到复活的主耶稣以后呢，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还是他们自己当下的需要哈。所以他们所关心的当下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国，这个民族国家如何来再一次能够被复兴哈，能够建立起来哈。可是主耶稣所关心的是什么？普天之下还有无数的没有得救的灵魂哈。所以这些门徒呢所关心的是以色列国他们自己的自己民族的时候，可以主耶稣呢却叫他们要传福音到地极，从耶路撒冷由近及远一直到地极哈。所以呢，主耶稣也要帮助当时的门徒不要眼睛就看着自己的需要，我们要开阔他们的眼睛啊，不要就仅仅复兴以色列国，神的心意是要拯救地上所有的世人哈。所以主耶稣呢也要帮助当时的这些门徒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神国度观哈。那我就问大家，后来接下来五旬节的时候，这些门徒的这个观念有没有改变？哦，改变了哈。五旬节的时候，当时就有从天下各国的人就来到耶路撒冷哈，所以这些门徒呢就能够有机会像来到天下各国的人呢来到耶路撒冷，就给他们能够来讲福音哈。这样的人呢，这些人信主以后呢，他们又可以回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哈，能够来为主来做见证哈。所以可见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啊，他们是很有效果的。那些门徒并没有说，哎呀，你们都不是耶路撒冷的哈，或者甚至有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哈。因为当时来到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还有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的，所以他们呢一起来向这些所有人来传福音哈。首先可见主耶稣对他们的教导，门徒的观念马上就改变了啊，所以呢，他们就可以来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人呢，都能够来传福音啊。那有时候呢，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呢可能不要笑，你说，哎，这些门徒亲自跟随主耶稣三年半，他们竟然还就一天两晚就想着自己的国家哈，自己民族的事哈。可是我们不要小瞧当时的门徒哈，我们可能现在也不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哈。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看有时候我们好多大部分教会，我们传福音主要向谁传？我们就像我们自己的民族传嘛，是不是哈？都讲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化哈。那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跨出去，跨文化宣教，向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传福音，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小瞧这个，小看当时的这些门徒哈，我们不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哈。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华人啊，我们这个讲华人讲中文的这个民族哈，我们在近一百年已经得到神的很大的恩典，我们信主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了哈。可是世界上还有好多的未得之民，有成百上千的那些民族，他们能信主或者没有人，或者信主的比例很低很低，都远远低于0.1%的啊。所以他们这些都是未得之民，就是我们也需要主耶稣来开阔我们的眼界哈。我们也要有神国度的观念，不仅我们自己的民族讲同样的语言信主得救了，主耶稣的心意要什么？要福音要传到地极，希望能够不同的文化、不同种族的人，他们都能够来领受福音啊。这是主耶稣的心意啊，主耶稣的心意是希望能够福音呢能够传遍地极啊，将来末期才能够来到啊。所以我们地上的信徒啊，我们是不是被动的哈？就上来说等候主耶稣再来，我们还可以什么？我们可以积极的委身于这个主耶稣呼召我们的传福音事工哈。将来福音传到地极哈，得救的人数填满了啊，将来主耶稣才会再来哈。所以这是我们作为现今的一个信徒我们可以做的啊。不仅仅当时主耶稣要建立当时信徒的一个正确的神国度观念，我们现在的信徒也同样要需要主耶稣来引导我们啊，使我们的眼睛比较狭窄的，是在自己周围身边的人能够开阔一些啊，我们看到神国度的需要。好，那最后第五点呢，我们就来看看。当时主耶稣呢也嘱咐那些门徒啊，要来等候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刚才我们也看过了，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啊，从耶路撒冷犹太传递一直到地极哈。所以这是主耶稣给门徒一个吩咐，要他们等候哈，这也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因为将来他说有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身上，他们就有能力了。假如圣灵不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没有能力啊，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当时这个在来到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人哈，这些门徒得到什么能力？他们可以讲方言的能力哈，因为来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哈，他们有不同的会讲方言哈。那这些门徒呢，马上就可以用他们的那些方言能够来传讲福音哈。那些门徒有没有事先说上一个语言学习班的哈，专门学习不同的语言？有没有？没有的。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马上就可以用那些不同的地方人的方言来给他们来传扬神的福音哈。所以呢，门徒要等候，要领受圣灵的一个能力哈。这是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的一个嘱咐哈，要他们要等候圣灵。那其实呢，在路加福音24:49呢，主耶稣呢提前了就和这些门徒讲了，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啊！所以主耶稣要他们吩咐等候圣灵，这是什么？从上头神所赐下来的能力。因为假如说没有圣灵赐给他们从上头来的能力，他们可能传福音也没有果效，也不能够得胜，也不能够持久，是不是哈？但是呢，他们有机会能够领受圣灵的能力，哇！这些门徒从以前很这个软弱，很害怕，胆战心怕死，我们说哈，一看到困难他们就下来就跑了哈。现在就怎么样，变成不怕死，不害怕困难，不畏挑战的哈，勇敢的来为主来做见证。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些门徒他们的生命真的有180度的改变哈，从以前害怕为主做见证，后来都很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大部分都为主殉道啊。所以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啊，不是无缘无故的哈，因为他们看到复活的主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并且呢，他们也能够领受从圣灵爱来的一个能力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也看到哈，其实呢，我们现今呢，我们好多的教会呢，我们也要来到神面前反思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等候圣灵、领受圣灵的能力方面呢，我们明显的，这是我们现今时代我们教会要来思想、要来这个反思的哈。因为呢，在差不多10多年以前呢，有一个福音机构呢做过统计哈，差不多北美的教会，超过80%以上的教会呢，全部是处于一个什么停滞，或者是可能在走下坡，在人数在下降的一个状态哈。当然，我们也知道过去的3年疫情，我相信应该有更多的教会在走下坡路，人数在不断的减少哈。然后呢，也有差不多呢14%的教会呢是有成长的。但是呢，仔细的看一下他那个成长的人数呢，哦，原来那些成长为什么是一些 membership transfer 啊，转过来就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是都是其他的教会转移过来的哈，也许这个教会可能建的比较大啊，或者是有他的一定的优势，或者儿童事工做的，或者哪个方面有优势哈。那结果周围的弟兄姊妹呢就来加入他们的教会啊，那这样的严格说来呢，这个不是真正的成长，因为你是把其他的信徒弟兄姊妹吸引过来了，是吧？你不是说重新建福音，把人从不信到信啊，真正的一个传福音哈。那经过统计呢，其实只有真正的只有1%的教会，它是不断的成长，一直不断的一个传福音的哈。不断成长的这个教会，他们要依靠什么能力？依靠要圣灵的能力，是不是哈？不依靠圣灵的能力，他们传福音就不能持久，他们也不能得胜，也不能把人的灵魂从魔鬼撒旦的手下能够抢夺过来哈。反过来，能够不断增长的教会哈，他们就有机会什么，不断的植堂分堂哈，能够建立不同的一些堂会啊。我们都知道多伦多有几个教会哈，我们知道宣道会也有，这个华基教会也有哈，他们曾经都有一段时间很快速发展的一个期间哈，他们不断的植堂分堂，因为他们的人数不断的一个增加。我相信这些教会能够把这样一个福音施工得到不断的扩展，一定是依靠从上头来的能力，依靠圣灵的能力。是不是？这是我们看到的。那其实呢，我们说现今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和教会哈，他们为什么无力传福音呢？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不知道我们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哈。其实呢，好多时候呢，可能我们做事可能就按照自己的习惯啊，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喜好在做一些事工， 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思想，或者是按照圣灵的感动还来带领来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工，是不是？有时候可能说我们有这个感动，或者是甚至我们靠着自己的一点血气哈，我们意愿来做哈，我们没有好好的来反思主耶稣要我们 做的最重要的事工是什么哈，我们应该如何要依靠圣灵来做我们的事工，而不是就仅仅靠着我们人有限的能力哈 来做哈。所以这是我们要来做的哈。可能有时候呢，我们要不得不，当我们碰到好多挫折失败甚至无力了，你做了好多事去发现自卑去共拜哈，这时候呢，我们不得不谦卑的来到主耶稣面前来说，主耶稣啊，求你来带领我们，求圣灵 来引导我们，我们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如何从教会忙碌的事工当中来转到主耶稣面前来，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开展我们教会的事工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当时主耶稣吩咐那些门徒要等候圣灵，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是不是他们才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事工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个情况哈。也有人呢就是就想啊，其实你说要福音传遍地界容易不容易？当然我们知道有的地方摇头不容易哈，确实是不容易哈，但其实也很容易的。因为什么呢？按照统计，现在全世界信主的门徒大概多少，我们稍微广一点哈，包括天主教徒啊、东正教我们都可以算在里面哈，差不多有20多亿，是不是哈？那其实要求不高，假如说真正的每一个门徒一年带一个人信主，那过一年以后就怎么样，我就有40亿了哈，再过一年就怎么样，就80亿了啊。这个真的福音传遍地，因为现在为什么地球上现在也就是80亿人嘛哈，所以我们也不要过几年，我们真正的都能够履行主耶稣传福音的使命，不要几年就能够福音传遍地界了，是不是啊？所以可见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的信徒其实在神面前哈，我们有亏欠的哈，所以不是说我们无力，哎，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的按照神所要求的来做神的事工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所要分享的一个信息哈。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活活的向他们显现，哦，他有很大的一个信义哈。所以不仅仅要来栽培来装备预备当时的门徒，主耶稣也要来兼顾当时许多的软弱的门徒，不仅仅彼得，我们现在的信徒我们也要需要主耶稣来装备哈，并且主耶稣要来把召聚那些四散逃跑的灰心失望的门徒再一次召聚在他的这个翅膀底下哈，要来做神的来事工哈，并且呢，主耶稣复活的显现呢，也要我们地上的信徒要有开阔的神国度的观念，我们就不要盯着眼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哈，我们也看到神国度的需要，我们要有开阔的一个眼光，并且呢，最重要的，我们传福音啊，是依靠圣灵，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哈。若是离开神，我们便不能够做什么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个主要的信息。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不配的孩子，我们来到你面前，看到思想主耶稣，你当时如何活活的向当时的门徒显现，你要来兼顾他们，你要来召聚那些四散逃离的灰心的门徒。我们今天所主的儿女，岂不也是同样吗？因为我们也时常有时会软弱，甚至我们也会灰心失望。求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你起初如何兼顾当时的门徒，你也兼顾我们的门徒，你我们现今的所属你的儿女，并且你也来开阔我们的眼界，好叫我们都有神国度的观念，能够把福音能够由近及远一直的传到地界。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